兄姐妹平安。在一开始，我想我们先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信息经文是在约书亚记六章到八章。由于篇幅相当的长，我们不会读全部的经文，会由我来提示，要诵读哪几节经文。我会起头，请弟兄姐妹应下一节。我们先一起翻开第六章的十七到十九节，约书亚记第六章十七到十九节。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喇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我们来看第七章第一节，由我来读。以色列人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面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我们到这边就好。接着我们来读十到十三节，由我来读第十节，然后弟兄姐妹来读下一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十一节，请弟兄姐妹来读。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面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十三节，请。最后一段，我们要来读十九到七章的十九到二十六节。第十九节，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累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阿们。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在教会待了多久，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听悔改的信息。如果你从小在教会长大，你大概无论在牧师传道、在主日的讲道上或在小组当中，一定常常会听到我要悔改，你要悔改，各式各样的悔改的信息。我不知道在听到悔改的信息，你通常你的反应是什么。我自己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到如果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不同的挣扎和纠结的时候，可能也随着我们的心境还有我们当下的处境会有一些不同的反应。我举个几个可能性让大家思想一下，在听到悔改的信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类似的处境。第一个，当 听到悔改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就会自我否定。什么叫自我否定？就是对，我就是做不好，对，我就是这么糟糕，对，我就是不够认真，对，我就是不够爱主，对，我就是读经读太少，对，我就是太少祷告，对，就是我就是不好。这是一种状态。第二种状态呢，听到了悔改的信息，你可能就开始抗拒。为什么抗拒？因为每次听，怎么都是叫我要悔改？难道除了悔改的信息以外，没有别的信息可以再讲了吗？基督徒好像就要一直很痛悔，一直改，这样子吗？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就是已经听太多了，听到了无感。也就是说，因为你听了太多，所以你很清楚这世界的黑暗，你也很清楚自己的软弱，你也很清楚我改了不久以后又会重蹈覆辙，我改了以后又还是会故态复萌。所以听到最后就是，对啦，要改，对，我们都需要悔改，但是呢，怎么改都还是一样，没关系，所以别人犯错了我们就宽容一点嘛。我不知道这三样的状态有没有在你的生命中经历过，我是都有啊。然而呢，如果我们看在圣经里头，我们看马太福音3:1-2，那时候施洗约翰来到这世上，他比耶稣先来为一些耶稣预备道路，他所传讲的讯息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什么？悔改。你们应当悔改。施洗约翰的邀请要我们要悔改。如果我们认定的悔改，听到悔改就是自我否定，或者就是抗拒，或者就是 无感，那么是不是我们离这个信息仍然有一段距离？属神的儿女仍然对上帝的讯息有一段那个无形的鸿沟在那个中间。我来举一个例子，帮助我们去想一想，到底悔改的意义是什么。假设今天听完主日讲到，你和你的亲人或你的朋友一车五个人，有一个行程要到台北，你们要到台北聚会，而且时间非常的赶。于是聚完会，跟弟兄姐妹打完招呼以后，就说：“哎，我妈走了。”于是驾驶可能就是你自己，你是一个第一次开车去台北的人，然后呢，你在事前都做了各式各样的预备。你不管是 GPS 放的，或者也是问过别人，别人就说很好走，你就沿着光明六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一直开，然后呢，遇到交流道要往什么方向转？右转，对不对？北上是右转 ，OK， 是右转，就是右转。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就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突然在那个红绿灯在内车道，于是就顺势的往左转上去了。哦，这下当下往左转是往哪里走？南下嘛，对，往南下。就在那个时刻，你开始觉得自己怎么这么糟糕，原来我真的就是不会开车。于是你就一言不发的继续开着车，我真的太糟糕了，我真是没有做好预备，我刚刚一直记得我是要往右转，然后你就面无表情的一直开着车。这时候你旁边的副驾驶，或许是你的配偶，或许是别人，看你一副继续往前开的意思，就说你为什么没有懊悔之心呢？你刚刚做错了一个很大的事情，我现在很赶呢，你怎么不？你看你这表情真的太过分了，竟然一点都没有悔改的意思。于是呢，你旁边的副驾驶对于你刚刚的面无表情继续往南开这件事情，他觉得非常的不满，他开始要求你要在你的表情上感受到你有一种痛悔的样子。于是车子就继续往前开。好，后面呢这一排人就说：“哎，大家都会犯错，没有关系啦，这是都 OK 的。”于是车子就一直开，大家就只是，但是在那台车上就开始进行类似像神学的辩论，到底你是不是应该赶快要悔改啊？你赶快要有痛悔的心啊！于是那台车就过了公道五的交流道，又过了新竹交流道，一路就往台中开。弟兄姐妹，你们可能觉得很好笑，对不对？在这个处境当下，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掉头嘛，转向嘛，对不对？不是那个你要有非常伤痛的情绪，披麻蒙灰，然后才代表说 你做对了。在当下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掉头要转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用这段经文来思想上帝要传递给我们的讯息，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信息当中盼望我们也可以有所得着。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来到你跟前向你来祈求，求你将那智慧的圣灵赏赐给我们，把我们的心里的眼睛打开，使我们可以真的认识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在约书亚记第六章到第八章里头，他记载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迦南地的首两场攻城战，终于要开始打仗了。在这两场攻城战当中，必定发生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必定有很多不同的人在里头有不一样的经历。可是呢，在这两个攻城战里面，严格说起来是有三场战役，但是是针对两座城，耶利哥城跟爱城的战役。在这两攻城战里头，如果你从第六到第八章很快的看过去，你除了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你会看见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角色被 highlight 出来，被标示出来。好，弟兄姐妹，如果你在科技公司上班，听到 highlight 标都觉得这两个人都是负面的哈，其中一个是负面的，另外一个是正面的。这两个例子特别被标示出来，不是要告诉我们上帝针对每一个人犯错或者是做对就一定会按着字句一模一样的审判你，或者是给你一模一样的拯救与祝福，而是他要借着这两个生命的对比，就藏在这两个攻城战里面，把这两个人生命凸显出来，让所有在读上帝话语的上帝的子民、寻求真理的人，可以看见上帝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可以看见神所要提醒我们，在成为他属神、成为他儿女，在奔跑天路当中很重要的属灵原则。这两个人分别是谁？一位是犹大支派的雅干，另外一位是迦南地的妓女喇合。我们从雅干可以看到，在一个挣扎与纠结中的生命里面，他是如何呈现出一个被罪引导、坠落而灭亡的生命。雅干的生命其实是在讲的是这世界的常态。什么叫做这世界的常态？也就是说，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无论你是不是在教会里，都有一个势力，他在牵引着我们，在拉扯着我们，线性的往下坠落。那个势力就是罪的势力，而这条路是非常容易的路，也就是如果你要犯错，极度的容易，因为你就顺着人的本性就往下就可以了。雅干他是一位战士，他是犹大支派中的一个男人，他是一位父亲，他是一个在沙场上面尽忠的一个战士。想当然，他一定在进迦南地之前，在约旦河东的另外一边，曾经在以色列民跟两个亚摩利王征战的时候，他也参与在其中。他也必定看着约柜如何带领着以色列民过约旦河，将约旦河分开。他也必定看到耶利哥城如何在以色列民七天的绕城后，整个城墙的倒下。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头，他经历过上帝的大作为，他很有可能就是一个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基督徒。他看见上帝的心，看见上帝的作为，于是呢，他也非常的尽忠认真的服侍。打进了迦南地之后，在耶利哥城倒下后，这时他经历了生命中一个极大的试探、极大的挣扎和纠结。我们看到在雅干的自白当中，他说他在战后他看到了眼前一件华美美好的示拿衣服，还有200舍客勒的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客勒。虽然神在起初打这场仗的时候，他已经说所有东西都不准拿，所有东西都是当灭之物，只有金银各样的铁，这些要归到耶和华的库中， 而亚干在这个时候，他看着眼前这样美丽的物品，他心中就贪爱这些财物，就把它收了起来。对亚干而言，他很有可能有生命有太多的挣扎，因为在当时的时代里头，一个战士，请问谁要付这个战士薪水？这个战士的薪水就是战场上他的掳物，那个是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的薪水。所以他在抛头颅洒热血，把自己的生命摆在那最危险的战场前线的时候，这些是他应当可以得到的工价。所以某个程度就是原本就是应该算他的，只是上帝说你不可以拿。因为为什么不可以拿？因为上帝已经在整个过程中，他清楚地让以色列民知道这场仗是上帝是带领他们打，上帝是那位战士在前头行。所以其实从创造的角度来看，原本所有的事情都是属于神的；从战争的角度来看，神是那位战士，这场仗是上帝打的，所以掳物是归谁？是归神。可是对亚干而言，他用那是当时世界的标准，他可能心里会有很大的挣扎与纠结，这是我应该得到的啊，我这么努力，我可能在战场上，我可能杀了好几个高阶的将领，我可能在这战场上我救了我旁边的好多的同袍，可能在当下别人也都说，哇，亚干你真是太棒了，你真是太英勇了。很有可能他家中有很多的孩子，而且还有一个刚出生，所以他也可能觉得，对啊，为什么上帝一定是在眼前放了这些财物让我有这个好机会，这个是上帝给我特别的恩典。有很多很多的可能让亚干把拿取这些当面之物合理化。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在听到亚干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的时候，你有没有联想到一个什么场景，圣经中的另外一个场景，有没有人有想到？显圣说夏娃吗？没错，就是夏娃。如果我们看亚干的那个在圣经的记载里头，亚干他怎么样把这些物品拿走？第一个，他看见了这些有价值的物品；第二个，他就贪爱这些物品；第三个，他就拿取这个物品。这跟伊甸园当时亚当夏娃所犯的错一模一样，而且更特别是在原文的希伯来文里面，他们用了三个一模一样的动词。夏娃看见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耳目，且是可喜爱的。可喜爱这个字跟贪爱的是一样，于是就摘。这个摘这个字跟拿是一样的，所以这三个动词很清楚的把创世纪里头那个罪怎么进入到人，那个原本和谐的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也同样的在这一个新要成立的上帝的子民群体里面发生。这让我们看见罪的势力从来没有因为一个人受洗，一个人归入主的名下，他就不再骚扰或者是影响我们。而亚干在这整件事情里头有一个最大的失落。有位神学家说，亚干的最大的失落就是他失去看见那慷慨的上帝的视野，并且他认为真正的满足必须透过拥有。他失去了看见我们有一位慷慨上帝的那个视野，觉得真正的满足必须透过拥有。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中一定有很多不一样的挣扎和纠结，我们一定会觉得，上帝啊，我好想要得到某一件事情。我们可能不会想要去拿所谓当面之物，或者是说我们不会做一些犯罪的行为，但是我们可能很想要得到一些东西。那个东西或许是健康，或许是在工作职场上被得到的尊重，或者是更好的学历，或者是地位，或者是更多的儿女，或者是更多更多不一样的各样的事物。当我们觉得我们会陷在这样的困难或挣扎，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没有那个清单。于是在这样的一条路一直往高雄开的路上面，我们就忘记我们原本是要去台北，我们就忘记了我们有一位慷慨的上帝，我们就忘记了有一位爱我们的神。甚至很有可能我们就像是在大海中溺水的一群人，拼命的想要去抢一块漂浮的漂流木，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在我们的后头有一艘救生艇在等着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向神求，求有一个智慧。当我们听到悔改，我们不是一直想到的是我们就是要有那个痛苦、自责、自我否定或抗拒的情绪，这些情绪不会带给我们生命的转向。真正带给我们生命的转向，是我们认清我们正走在一条错误的路上，我们的方向没有对准焦距。第二个层面，我们要来看喇合。我们刚刚说到是一位在以色列民中一位荣耀的犹大支派的亚干，接着是一位迦南的妓女喇合，她生命中也必然有许多的纠结与挣扎。她住在城墙的最外边，号称蛋壳区。我们这边是蛋黄区，蛋壳区就是最边边。他条件差，他没有什么好的出身背景，他很有可能他的工作只是为了要支持他自己或家人的生活。他可能在生活中、生命中的每一天，他要面对别人的指指点点，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家人的不谅解，特别是他在第二章隐藏以色列民的探子的时候，他身上背负了极大的压力。因为对迦南地而言，对当时的战争而言，两个国家的战争不单是两个国家的战争，其实都是两个国所侍奉敬拜的神的战争。所以如果你要隐藏对方的间谍，那么这意味着你不只是转一个国家，你还是转向投靠另外一位神明。所以他必然在这个当中，他会被贴上个标签，你不是一个合群的人。他的生命中有许多的挣扎，可是他却在他的困境中，他仍然不放弃一个盼望。我们从第二章看见，当喇合他听见了有一位神，他带领以色列民击退了埃及的军队，他听见了有一位神带领以色列民在旷野击败了两个极为强大的亚摩利王。他的听见让他的盼望有了出路，他的听见让他有一个把自己生命的安全交付的一个期待，而且不单是他自己，更是他的家人。所以这是在一个很奇妙的特别的转换，就是如果我们仔细再去看圣经的记载，你会发现喇合后来嫁给了一个人，这个人叫撒门。撒门是谁？撒门是犹大支派的，亚干是犹大支派的，但是他却在这场战役中因着罪的势力沉沦到底，于是他变成了迦南地的人当灭之物，最后被灭绝。喇合原本是要被灭绝的，却因着他的转向，他成为了上帝所特别被分别出来，甚至成为那荣耀的犹大支派的一份子。这还不为过，他这个整个家得到了祝福，得到了拯救，得到了可以在信仰的群体里听闻救恩的机会，听认识这位上帝的机会。而且在以色列民中最尊荣的大卫王就从喇合的后裔往下生。而到了新约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看见喇合清楚的记载在基督的家谱上。弟兄姐妹，我们不一定是边缘人，我们可能在生活中，我们在各样条件中，我们不是边缘人， 不过我们在某些场景可能是边缘人，可能我们回到家中，我们觉得孩子跟我们不亲，我们很像边缘人。可能因着我们的信仰，我们在我们的家族中成为了边缘人，我们很少得到家人的肯定与认同，只因为我们的信仰。很有可能我们的工作再怎么努力都没办法获得升迁，或者是更高的薪资和地位。我们的生活也很少被接受到肯定和赞美，甚至更多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现在的处境毫无能力。可是喇合的挣扎与纠结中给了我们一个盼望的机会，就是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会听见了什么，你相信了什么，还有这样的相信是否带来我们生命的转向以及我们生命的改变，是否因着我们生命的转向带来这个家的改变，带来我们身旁的人的改变，带来这个教会的改变。我们看到在圣经的记载里头，约书亚记第六章17到19节，第十七节，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只有妓女喇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所打发的使者。喇合的转向得到了上帝亲口的肯定与赞美，喇合的转向在整个以色列民中一个外邦人的信心被高举到那个独特尊贵的位置。对我们而言的提醒或者是盼望是，你不要以为你在暗处的转向上帝不知道，你的转向是在神的眼中是极有价值，在神的眼中这是个信心的回应，是大有盼望，是神要把祝福赐下给你，并且是你是神所珍宝的那一位。第三点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让我们能转向神，成为一个融入与共的群体。在亚干和喇合的身上，我们看见无论是罪或者是救恩的福分，它都是从一个人到一个群体。从圣经的记载里头，其实以色列民他们的世界观和我们相当的不一样，他们个人是怎么样被定义，是被一个群体定义，他是以色列民，他是犹大支派，谁的孩子。每次当你看到一个人，他绝对被放在这个群体当中。今天的我们觉得亚干他犯错跟我什么关系，为什么要连坐法，而且还让我们后来打了一场失败的败仗，甚至有无辜的36个人因此死亡。我们觉得亚干太过分了，他当然该被石头打死，可是那36个人不该死。我们今日受到个人主义的影响，我们和群体的关系常常是若即若离，可有可无的关系。今天喜欢我们在这里，明天我们不喜欢我们离开。可是上帝的眼中，他用重价，主耶稣基督用他宝血所买赎回来的群体，不是一个可有可无若即若离的群体，它是一个融入与共的群体，是一个彼此扶持的群体，是一个在患难中在艰苦中一同彼此帮助，用上帝的爱彼此坚固的一个群体。加拉太书第六章那边有一段两个看似矛盾的经文，6章第2节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6章5节却又说，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一个是我们要互相担当生命的重担，这样就完全基督的律法；第二个是我们却又要担当自己的担子，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处境。我们是一个个体，但是我们在群体中生活，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是一个家，这个家是融入与共。因此一个人的犯错，我们其他人不能说我们没有责任， 在我们有机会陪伴和提醒彼此的时间的过程中，我们要反省我们是否尽到相当的责任。腓立比书二章一到五节那边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一个群体中，在你的家中，你一个转向的生命，同时也会带来祝福。我相信在我们的经验里头，父母的一些生命的挣扎或纠结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但是父母在面对挣扎与纠结的处境里头，他转向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榜样，或者是生命的一种煎熬中的一个见证，无形中也会成为孩子心中那个刻画在孩子记忆里头那很重要的一个画面。因此在每次当孩子遇到挣扎或纠结的处境里头，他也就会转向神。其实掉头是一个又容易又难的路，我们可能在很多的不一样的困境中，我们会觉得转了也没有用，或者是我们很不愿意承认我们自己其实走错了路。在几天前的一个聚会，我的孩子在聚会中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欺负了一个比较小的孩子，于是呢无巧不巧被妈妈看到，当然就被带到小房间好好的约谈一番。远处传来阵阵的哭声，其实话情应该还没有处罚他，但是那哭声持续了很久，于是我就进去跟他换手。大家知道长时间在那哭闹声里头，精神是很容易耗落的。他继续哭，继续哭，僵持了好久，我也在一边的祷告说到底该怎么办。突然间我意识到他内心非常的自责，可是他又不想去道歉，好像道歉会让他觉得自己很不好。他是我们的老大，所以我和华勤都觉得从小我们给他的要求很高，所以他某个层面也影响他对自我的期待。我大概有一个想象，一个画面，就觉得他很想要做得很好，但是他做不到。于是呢我就试着用他的语言和他说话，我就说我觉得你现在很烦恼，他都会用烦恼说明他现在的困扰，很烦恼，然后我觉得你脑袋里有一个结被打住了，然后我觉得你的心里头现在很不舒服，感觉很就是很紧。然后呢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觉得你去道歉会觉得自己很糟糕？他就突然停止哭闹说是，他说是。于是我就和他说，爸爸妈妈都爱你，主耶稣也爱你，不会因为你去不去道歉就不爱你，反而我们会觉得你去道歉，主耶稣也会觉得你是一个很勇敢很勇敢的孩子，而且呢主耶稣会在你的心里头贴一张不会掉的贴纸。哦，如果你有孩子在儿童主学，你就知道老师常常会帮孩子贴贴纸，那个贴纸呢可能贴一下就掉了，然后我就说会贴一张不会掉的贴纸，他说我贴的贴纸也不会掉，两三天不会掉。我说那个心里头贴纸不会永远不会掉，因为上帝说你真的很勇敢。然后他就跟我说，为什么道歉这么难，为什么不道歉这么容易，为什么说谎也很容易呀？然后我就说对，你讲的没错，我们要做不对的事情非常的容易，因为那就是一个被罪引导的生命。我当然没有跟他讲被罪引导的生命，这太深了，我觉得这犯罪的事情是太容易了，但是做一个主耶稣喜爱的事情是又大又难。然后他就一边很纠结一边很挣扎，我就说爸爸陪你一起祷告好吗？所以在做一个正确的选择的时候，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再回到那个高速公路的场景，我们如果一路往垦丁开， 大概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开往高速公路的意义。在承认自己的错误，其实是需要在上帝的爱中。你听见上帝的爱，你是不是相信上帝的真的爱你？是不是相信你做讨神喜悦的事情是神极为喜悦的？你是不是相信圣灵是可以赐给你力量，帮助你面对，让你成为有一个转向生命的一个属神的儿女？那一天我陪他祷告完以后，他就不哭了，然后呢，他也一言不发的就走出了那个房间，回到了案发现场，然后就跟他欺负的那个孩子说了一句道歉的话，然后就默默的吃他的饭。隔了几分钟，我就过去摸摸他的胸口，问他说：“现在有没有舒服多了？”他跟我点点头。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的生命中有许多又大又难的事情，我们也在很多不一样的困境里头，我们觉得好像我们自己很糟糕，或者是我们好像抓住了一些事物，让我们以为那是我们可以得到全然的满足。亲爱的恩主，我们来到你跟前向你祷告，祈求你给我们转向的勇气，转向的能力，因此让我们不再是以我们自己作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判断，让我们有喇合的信心，那个单纯依靠你把自己的安全感全然放在你手中的信心，知道你可以作为我们全然的保护。我们这一生不单是我，我的家人，我的父母，我的亲人，我的小组，我的教会，都要因着我们的转向能看见上帝你的恩典与作为。亲爱的主，求你大大的来安慰在现在正身处在困境中的弟兄姐妹们，主你赐给他们一颗转向的心，一个活出上帝那荣美形象儿女的那个勇气，在每一次受挫折被指控中，仍然可以在当中经历到你与他同行。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